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要谢谢你在这暴风雨的天气当中，让我们一同仍旧安稳在你的里面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虽然我们一些年长的身体不便的在自己的家中与我们一同聚集，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中间。成为那联络教导真的是感动我们的那一位神，因为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是教会的元首，主啊，真的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洪水这风将世上的很多东西都吹走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的人生在地上的日子是要怎样来度过怎样来工作劳碌，是吧？以至于我们所做的都是能够有意义、有价值的。就我们恳求你，借着你自己圣经的这个话语，来再一次向我们提醒，来再一次向我们来打开那永恒的那个价值跟意义之所在，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会虚空，生命不会这个白活。主啊，在余下的日子当中能够更加的丰盛，主啊，这是你所应许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在聆听话语的时候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你保守一些在风雨当中一些真的需要怜悯安慰帮助的。谢谢你你相信洪水虽然泛滥但是你仍旧坐着为王感谢你有很多不能够在今天因着场地因着灾难不能够聚会的，所以求你特别的怜悯和看顾他们与他们同在。谢谢主，奉主圣灵的祷告。好我们今天仍旧要来学习传道书在传道书第二章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作者用他的智慧大智慧对生命当中的工作享乐然后这个财富智慧等等做了一些的研究然后他会发现这些虽然会带给人一些的快乐和短暂的满足但是它都是很短暂的死亡的这个咒诅毁掉了这些短暂的快乐和满足，所以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一种的绝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同样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的无助跟那种迷茫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生很多时候他的那个结局被死亡所辖制就如同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我们被败坏所辖制，最大的败坏就是什么？死亡，是不是所以很有意思我前段时间我那个大学群里面，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小孩子读什么书要怎么升学什么的，然后有个同学就发了一张那个有个小学生，然后他思考人生，然后他写了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出路当然小学生有小学生的那个自己的一个这个思考的局限性但是我觉得写的蛮好的然后他写了读完初中以后该干嘛干嘛要么是读大学上高中，要么混社会，要么上职校，要么自己干创业等等。但最终无论你怎么活，他都写到了人生的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死亡要么这个幸福快乐的死，要么呢就凄凄惨惨的死要么被人打死，要么愁死要么烦恼而死还有安乐死所以在他的这个思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哪怕是小孩子很多时候他都会对这个死亡有一种恐惧啊，像段时间我在一个教会给他们做一些课程然后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为什么信，他就是很小的时候一想到死亡然后就特别的恐惧，就觉得世界上读书啊工作啊都没有意义后来只是他听到了福音，他的人生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你想到人生的结局被死亡所牢牢的挟制没有出路的时候，人其实做什么都是蛮凄凉的，蛮凄惨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对于工作跟智慧，我们看到当作者思考到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会带来很多那些不想见到的那个后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从十八节开始所读到的。所以第一个他读到的是十八节，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我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得来的必留给以后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这个时代你一生的劳碌很多时候所带来的其实你这一生是什么享受不完的。在这个点上我们先不看留给别人这个事情，就是后面这一段要讲的。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所劳碌的其实你是这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我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你不停的忙碌不停的忙碌，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你今生你物质的这个身体存活在地上所需用的会让你没法生存的，其实有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是要而且是要的什么更多。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那个流程单当中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一段，对不对？那个灵魂说什么圣经称这个灵魂是一个什么无知的灵魂，对不对？他为什么无知？他是什么我受残很多，我受残很多之后我还要干什么？我还要造更大的仓库，然后我要收的更多然后我就可以什么吃吃喝喝享受我这个劳碌所得来的。然后上帝却说他什么，你这个无知的灵魂，我今夜就要什么收回你的灵魂，然后你劳碌得来的你怎么样不能够享受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什么有欲有失就当知足，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于什么，人很多时候不知足要的更大要的更多要的更好，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拼命的去劳碌不得安息，但是呢劳碌得来的却很多时候怎么样你享受不了，你享受不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什么虚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无知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今天你要计算一下哈，你真的回去要好好计算一下你今天劳碌得来的那一切的够不够你这一辈子去劳碌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劳碌？这是后面要讲。但是你要计算，对你自己而言，你所需用的在地上所需用的，究竟需要的是多少？哪些是不需要的？哪些是超越的啊？所以这是你要思考的。那第二个作者又开始讲到，那人是智慧，因为他要留给后人啊。那人是智慧，是因为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是什么自己劳碌得来的竟要归给别人，归给别人，而作者最大的绝望是什么？
也没有
归
给别人。
对的声音
不是什么的声音，我刚刚听着
这个福音给的，
好像就是他说我一个听，你们两个人我一听不出来，一个框框出来，我第一集就声音
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不得而知不得而知。所以他所劳碌 收成得来的这一切钱财也好啊，他的各样的这种的成果也好啊，将来会成为祝福呢，还是成为祸患呢？不得而知。所以面对这样的无知，他深感一种绝望啊，深感一种绝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所谓的这个富有的家庭，当他这个主人去世以后啊，他留下一大笔的家产，对不对？然后这个家产常常会引起什么家族的大的纷争，对不对？很多时候本来弟兄姐妹还相合的，但是因为分家产，然后变成仇人，对不对？有很多，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时候就像圣经刚刚讲的它是一种大祸患。当一个孩子，当一个人他还不能够，或者他没有学习过怎么样去使用钱财没有去学习过驾驭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这个人来说他是祸还是福？其实很多时候更多的是趋向于他会是一种祸患那时候我姐妹跟我儿子说你现在要读书了那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钱都给你，都划到你的名下然后你可以去使用好不好？你觉得这个事情好不好？然后他回答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说，他说这个年纪不能去这个拥有这样的财富。为什么？其实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人特别是我们当今这一代，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的什么我们讲的那个巨婴，对不对？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是巨婴。那为什么是巨婴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当有这个钱财的时候，当有很多的留下来的这种所谓的遗产或者是其他的，他可以去随意支配的时候，但是他的性情是什么？孩子。孩子是什么？我们看到孩子如果给他100块钱，很多时候他会随着自己的欲望而使用，对不对？喜欢吃什么，喜欢爱什么，他就会去挥霍跟享受他没有经过付出而得到，他会觉得这个钱是什么很容易的，是不是？然后这个钱财的花销是很容易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会随心所欲，他的欲望会膨胀，然后呢他会更加的物质化，然后呢他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劳作的这个辛苦，所以很多时候也不懂得怜悯跟体恤别人，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更大的程度上就会骄纵，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对这个孩子来说他会什么会被浇灌坏，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患大患所以有人说那个孩子要穷养那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更合乎圣经的说法这个圣经说少年人要什么？年少的时候要富恶，要学习这个艰苦，要学习操练怎么样去这个驾驭钱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等他的性情成熟的时候，才有这些的时候，对他才是一种祝福所以很多时候你劳碌所得来的要归给这些不成熟愚昧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要成为这个人的祸患，甚至这个人要成为怎么这个社会的这个祸患所以这个对于这位记者来说，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深感绝望所以也是一种的忧患。然后呢他在讲到他说看到这些的时候，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23节讲到，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劳碌在未知在幕后你走了之后，他所带来的在死亡的之后，他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 挺可怕的但是在今生你在劳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生在劳碌的时候，很少有人是开开心心去上班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周五恐惧症啊，然后到了周五又是什么又是那个要放假，那个要周末狂欢的这个一种心态啊。到了周一就是愁眉苦脸的。所以你如果早上去挤地铁的时候，你会看到基本上地铁上的一大群人都是睡不醒，然后愁眉苦脸的然后都是没有是那种很多人更是那个这个春光满面，然后开开心心的，这个大部分时候都带着忧愁啊。那为什么今生的操劳会成为忧愁不仅仅是这个操劳本身，他在操劳的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是什么？愁烦、不安、危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操劳的时候，你不能够掌控的是什么？你劳作的，你有没有收？有没有得？对不对？你必定会得吗？你必定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吗？但是在这个破败的时代当中，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收就能够得，就像现在这个灾害的天气，农民种了庄稼，对不对？但是这个台风一来，这个庄稼就要全部怎么样如果它正好是快收成的时候，就全部倒这个稻子如果倒在地里，基本上今年就什么废了，是不是就像洪水，很多人想在城市当中，这个水再怎么着也不可能出性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洪水一淹，好多的商家，好多的这个他的财物都被洪水浸泡之后都废了，是不是？所以他的劳碌可能是他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一下子就被所带走的。所以今天在破败的这个世界当中，人们为什么会忧愁？是因为你劳作，你不一定会有所得。这个就像我们一直在讲传道书，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传道书是一个很消极很负面的一卷书然后有人甚至在以往都怀疑这个传道书的这个圣经的正点性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正点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绝望的这些事情，他把它写出来干什么？其实传道书真的只是把世间很多的真相给写出来在这个当中去思考。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传道书，我也不能只讲传道书，因为很多时候是的确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带来困扰的所以你看我每次讲完之后，我主要补上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工作常常因为你所工作的还不一定有收成，所以带着这一份的不安，带着这一份的恐惧所以人常常是在劳作当中充满了什么愁烦忧虑所以你不要去羡慕那些这个有钱财的，生意做得很大的，怎么样的那些大老板我老家有个我亲戚他们这个教会就会有一个很就是等于是他们浙江那边这个就是财富排行榜是基本上前几的那个，然后说到那个弟兄他说你有很多很多的厂，然后怎么样你还那么忙干什么你应该这个衣食无忧应该过得很好很不错了。旁边那个弟兄跟我们亲戚说他说你哪知道我们真的是当你有钱的时候谁都会找上你然后你不仅要为这个工厂的几百号人几千号人他们的这个衣食来担心，你还要为社会，因为很多人都会来说你这么有钱你要尽社会责任，这个也为你要钱，那个也为你要钱。他说真的，说去处理这些关系，他说你要当了这个商会会长哪那么好当当你当上的时候你要付出更多 啊，要尽这个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整天是非常的愁烦，并不因为所以你去看不是以往很多讲过很多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人到后来都有很重的这种忧郁症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压力其实比我们更大。因为当你自己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单身的时候自己保就全家保，对不对？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自己保，你还有什么你的老婆孩子啊，对不对？当你有一个大企业的时候就更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当你劳作更多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得到更多，所以其实愁烦也会更多，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破败的世界当中就像传道书那个罗马书刚才前面讲的第八章里面讲的这个世界是不在什么这个败坏的这个瑕疵的这个底下，我们的劳苦叹息。所以你并不是种什么就一定是收什么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今生的劳作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烦恼。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破败的世界这位这个传道者他深深的发出这样的感叹真是虚空的虚空。那反过来对于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我们在今生我们劳作的意义，我们工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又要如何的去工作所以圣经又怎样的来回应我们所以紧接着从24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对于前面的这种的提出的这种虚空的这种无助无望的这种处境然后紧接着作者又说到，人莫强如是乎，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这是也是虚空也是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你要明白你的工作的确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才干机会其实都是神所赐的你能够吃喝这都是福气，皆是神所赐的其实你不要看吃喝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好的肠胃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肠胃炎的时候，这么大热的天你知道吃个西瓜是很舒服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很凉爽然后很解暑，对不对？那你知道肠胃炎的人是不能吃西瓜，一吃西瓜怎么样？拉肚子拉得更厉害。所以今天能吃能喝能顺利的这个身体的机能能够正常，这真的是福气啊，对不对？当你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活是很苦恼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能吃能喝身体健康，然后呢你能够享受你所劳碌得来的，这都是什么福气。你劳碌了你却不能够享受，其实这是很悲哀很虚空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主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学习敬畏神的主权我们要领受，每个人要安然领受从神那里所得来的这些的福气。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是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这群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这群人我们真的是常常蒙神的这样的一种赐予， 我们能够享受啊自己劳碌所得来的，我们就要安然去享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要去相互比较，你不要比啊，为什么上帝不祝福我，让我还住这么小的房子？你看那个人，上帝祝福他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那个人，上帝祝福他，他的工作那么好，年薪收入比我多好翻好几倍。然后你知道这都是什么？上帝恩赐的这个主权啊。所以对于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对于钱财，对于这些工作得来的，其实都是什么啊？一个管家的一个心态，这在后面啊，后面节我会再来讲。所以你不要去比较，所以享受你所领的那一份，也就是说啊，你今天吃的这个东西，不要去跟别人吃的那个去比较，对不对？在圣经当中不是讲吗？你宁愿吃一碗素菜，也不要什么整天吃大鱼大肉，却跟什么这个整天吵架的住在一起，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啊，每个人所领受的都是神所什么量过的，对不对？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衣食住行，但是你放心，你身体的一切需用，神都什么知道，对不对？神都供应，你都可以让你得享什么安息跟满足。所以这是对于我们神所喜悦的人，在领受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这些的福分的时候，工作所得的时候，你就应该开心的去领受。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记得是什么，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工作当中遭遇一些不顺利，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一种的逼迫苛扣甚至是那些的这个不公正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有神的手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用合乎圣经的方法去跟他们沟通但是不是要什么去增进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的吃用需用神都知道，对不对？神都会供应，我们要安然享受今天吃萝卜青菜我也很开心，对不对？但今天吃大鱼大肉我也很开心，我都能够什么，就像保罗一样的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我都能够安然的去过每一天这是我们作为神所喜悦的人要学习，敬畏神的主权，在你工作的所得当中不要去比较，安然的去领受跟享受你神所赐予你的。那对于罪人来说呢其实他就像这个圣经所讲到的其实罪人所做的就像那个风一样吹过的糠皮要被四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罪人会怎么样呢神叫他劳苦，他劳苦得来的东西呢，所积聚的、所收据的，却怎么样？却归给了别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想到的是在《以斯帖记》当中的那个哈曼的故事，对不对？那个哈曼因为那个针对犹太人一直的这个去逼迫他们。在他在这个国中其实是已经是蛮有地位跟财富的但是还是去逼迫犹太人后来甚至要灭除犹太人。到后来其实神使用以斯帖还有莫迪改你会发现到最后他们被什么被灭被亚哈水鲁王所灭，然后呢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了以斯帖和那个莫迪改，归了他们那族的很多的东西财物都被那个犹太人所抢夺。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其实罪人当他用不公义那种 罪恶的方式在寄居这世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有神他审判的时候啊、所以你要记得，不要为着罪人他的这些的所得所啊而什么心怀不平，对不对？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要为自己所有的而感到什么啊知足。所以这是在这个劳碌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你要相信和顺服上帝的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今天有什么获得什么是上帝的主权，你不要忘记了啊，并不是在于好像别人怎么怎么样，你自己怎么怎么样啊。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还非常要小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劳碌要有节制，劳碌要有节制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吃喝需用一生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过度的啊挥霍啊，过度的挥霍啊。其实，在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当中啊。这段经文其实是对这个前面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蛮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段经文我想翻到给你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啊，这是无知财主的一个比喻啊。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比喻呢？因为当中是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父子，请你吩咐我兄长跟我分开家业啊。”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下，耶稣讲了这段话。然后耶稣讲到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很多的时候劳碌没有节制，背后的一个根源是什么？贪心，是贪心。我要不只只是要我需要的这些，我还要的怎么样？更多，更多。所以贪心。然后他讲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生命，上帝看你，并不是在于你什么，你拥有多少，你有多少。所以这也是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的一个原因，因为你今天所得的，你都带不走，是不是？就像那个亚历山大那个王死掉的时候，他也三十三岁，跟耶稣一样，是不是？他死的时候让人怎么样？坟墓上凿两个洞，让他两个手怎么样伸在外面，就是要告诉来，我是空空来，我也是空空的嘛，走的。所以你今天能够带走的是唯有是什么？神赐给你的生命，对不对？所以神赐给你的生命是每一个守护神的儿女都是什么一样的，但是你所有的今天在世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每个人或许会不一样，因为神不看重那些东西都带不走，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你不需要那么贪心，是你吃的你用的神都知道，神都会供应你。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因为贪心，所以贪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资源极大的浪费。这段时间比较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对不对？听过这个词吗？内卷，其实我想内卷的背后是什么？内卷的背后就是人过度的去开发利用资源，而这些利用出来的资源怎么样，要去谋取更多的财富。但是问题是，这世界的人，其实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世界上的粮食如果好好分配的话，是不会存在饥荒饥饿这种事情，是够用的。但是因为人的什么贪心不足，所以很多时候滥用资源以至于造成浪费，这个资源赚取 用了之后造出了很多的东西之后，然后又要去怎么样，去抢夺市场，然后造成什么内耗，造成内卷。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罪恶的世界，贪心贪婪，人的贪婪，然后这个每个公司的这个集团的这个贪婪，甚至是国界国之间的这种贪婪抢夺，以至于造成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饱足的人就是在那里浪费，缺乏的地方就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缺乏。所以很多时候啊，你要去想在你工作的时候背后有没有贪婪，贪婪在那个里面啊、那有人说，那我是不是就是不应该过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啊？你可以，但是你要有极致。你比如说你拼命的工作，为了赚更多的钱，更好的生活，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你至于没有时间去聚会，你至于你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读经祷告灵修与神亲近，你至于你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服侍别人，服侍教会，服侍那些不信主的，服侍弟兄姐妹，这就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所以节制背后的贪婪，你有没有过度的这个贪婪？所以这是你在上帝面前你自己要好好的去反省，要好好的去反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节制的工作是在为自己积财啊。在这里他讲到的，其实后面的句话是说啊，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21节，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过度的时候，贪心的时候，是在为你自己积财。所以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他是不富足的啊，然后他所积累的也要归给别人，因为他用不掉，他真的用不掉，他是浪费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工作的背后，你要去思想。你是通过工作来让自己有更多的舒适安逸，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价值感，更多的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都是在为自己什么积攒，在为自己工作而忙碌。所以这样在神的面前它却是一个什么里面生命里面却是非常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追求什么。所以，如果你是属乎神的儿女，神必定会怎么样，管教你，他会再一次的来训练你，不要这个样子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被神所操练、剥夺，然后慢慢的去这个学习正确的去看待财富、工作。所以这是在这段当中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对于工作劳碌，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然后我们也要有节制，要去审查自己内心当中对工作究竟的一个动机是什么那还有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来尽钱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意义又在哪里比如说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在地上我们要工作，那在天上要不要工作，要不要劳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那我想应该会要工作因为本身在创世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伊甸园没有罪的时候，那个亚当夏娃也工作，对不对？他们的工作是修理看守，对不对？到了天上会不会再工作？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但是他还要再来，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这个两世之间，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日子里。工作跟劳碌的意义在于哪里？然后我选了这样一段经文 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啊，我翻开来啊，一起来看一下啊。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也有首歌，对不对？经常唱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请你啊，把它把圣经翻到啊彼得前书啊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而且大家一起来啊念一下啊。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坦白恩赐的好管家。若人讲道理，要按着神的圣灵讲；若有不是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个，我们要成为好的管家，你今天有这方面工作的能力才干，你今天透过工作能够赚取钱财你的日子能够有这么多可以去用来工作，其实这都是神的什么恩赐，对不对？而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是神的管家，神的管家。所以你要好好工作，你不能偷懒，因为你是神恩赐的这个管家，所以你要好好工作。而工作的目的不是前面讲的是为自己，对不对？是为谁？是带着爱去服侍众人，服侍众人，明白了哈？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至少在两世之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在地的日子当中，工作跟劳碌的这个意义是在这里，成为神赐给我们能力才干去做工作的好的管家，然后呢用这个工作去服侍别人，以至于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今天如果神给你的恩赐能够赚取一些钱财，那你就好好的去赚取钱财因为用在神国度的施工上，对不对？然后用在怜悯的施工上，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这个，那你能够赚钱，有赚钱的恩赐，那你就好好去赚钱，对不对？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才干，那你就好好的去才干。所以在你自己的使用上。你要照顾你自己的家庭你要看顾那些人，你的钱财的计算，然后多下来的，神不会让你白来的多那么多，明白那个意思啊？神也不会让你有缺乏。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在讲到奉献的时候，他说神不是让这些人特别富足，那些人特别贫穷，他乃要均贫，在这个当中他要什么？因为这个钱财本来就是神所赐的，神要让这些人叫富的时候，他要学习去什么？去怜悯，去施舍。当那些人比较这个缺乏的时候，他也就要担忧，因为神会借着别的人来供应他。所以，当你接受供应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怎么样，好像就低人一等。因为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好像我要接受别人的这个。怜悯跟人才的时候就低人一等，其实不需要，只是在有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经历人生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钱财跟才干所以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些你就没有价值。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过，价值是在于你们的生命，而不是在于你外面所有的这些能力才干财富所以很多时候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才干，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请你去好好的思想啊，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成为神一个好的管家，就是好好的去使用这些，使用这些可以祝福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他们信主，然后那些在教会当中的人，使他们可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敬虔爱主，生命更加的成长，同性合一的兴旺福音，建造神的教会，以至于啊神的啊这样的一种荣耀可以啊得着称赞。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啊意义。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它才是带着什么工作的和劳碌才会带来永恒的价值。你不会感到什么空虚，不会感到这个绝望，所以你就不会有传道者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死了，死了之后留下这么多的钱财，到底归给谁，会怎么样使用，谁会来使用，因为你知道神掌权啊，你不会担忧啊，你也会很好的处理今生的啊这些时间跟钱财，你的能力，你所做的，你知道必在永恒当中啊，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你可以做出你正确的那一步，在永恒的这个小点上，在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个小点上，成为神永恒计划当中的一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价值啊！所以你不会计较那个得失，你工作了那个收获还是没有收获，因为你相信这都有神自己的一个主权，对不对？所以你会安然吃喝躺卧，对不对？所以你会安然的睡觉啊，所以啊，就像那个这个箴言里面讲啊，虽然我可能赚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可以敬畏主，安然躺卧啊，强过那些啊有很多但是很势力烦恼，是不能够安睡的啊。所以这是神的话，我希望啊，我们透过这一点点的时间来思考。以至于怎样可以来啊带给我们今生在工作啊当中的这种啊正确的一个啊方向啊，想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好，那我们就一同来啊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是我们里面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更新了。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劳碌也同样被更新了，因为我们是带着新的眼光去工作，带着新的目标、新的意义去劳作。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以前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安逸舒适啊，自己的享受、自己的价值成就感去工作而劳碌。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罪的这种败坏当中，常常是瞎眼的。谢谢你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切的能力、才干、工作的资源、机会、处境，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你要借着这一切的赏赐，来让我们成为那个好的管家，去服侍。这个时代去服侍周遭的人，去服侍你的教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里，我们的单位的同事，这个社会，以至于你的名可以得到称赞。主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工作劳碌的这个观念。主啊，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啊，能够不贪心啊，能够安然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个阶段每一天的这些食物，求你保守我们啊，无论健康 还是在病痛当中，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时间都是你所赐的所以我们在能吃能喝的时候，我们就安然的享受你所赐予的。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病痛患难当中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也使他们的心理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相信这日子也是你所赐的也能够安然的去躺卧，为这个身体所忧虑，是吧？谢谢你相信这样子，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充满了盼望而活，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方向目标而活，以至于不会感到迷茫和虚空，是吧？谢谢你，求你更新我们这样的观念，除掉我们里面贪婪的和自我的这些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更新向你越来越讨你的喜悦，以致我们所做的工也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归荣耀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